来，请王梅姐妹读经，经文在诗篇第77篇。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生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臂膀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注水见你，一见就惊慌，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曾记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读经完毕。
下面请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医治的爱。
OK，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每个现在礼拜天我带自己的道具来哈，男生都喜欢有一些自己的玩具哈，这是我的玩具。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诗篇的内容哈，特别以诗篇77篇来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我想我们教会其实很多教会，只要传统教会哈，我们都有这一个起印经文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在里面。其实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传统教会会有这样的一个起印经文的一个内容呢？其实主要是从圣经的两段经文来的，我们就把两段经文都念一下哈。我们先来念第一段哈，一起来，请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是以赛亚书6:3哈。我们再来看下面一节经文，一起来念，请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以弗所书5:19。我们会发现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不论是撒拉佛，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撒拉佛。旧约圣经里面又讲到很多天上的灵物或者天上的生物，我们没有人见过什么叫撒拉佛，它又不是天使，它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眼，两个翅膀遮反正遮住哪里了哈。这是在这个以赛亚书哈，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就会看见什么叫撒拉佛哈，现在我们只能用想象的哈。我们发现在以赛亚书的背景是说，当以赛亚在圣殿当中的时候，他见到了天上的异象，他看到撒拉佛在那个地方势力，彼此就呼喊圣哉圣哉圣哉，注意他是彼此呼喊，他是彼此呼喊。那在以弗所书保罗也提醒我们说，用诗章、歌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所以看见彼此彼此彼此。所以在传统教会里面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起印经文的制度。这个制度我相信可以追溯到上千年以上哈。所以其实我们教会当中呢，至少有两个的仪式，其实都是可能都超过2000年，甚至于进到犹太教的背景里面都有可能哈。所以基督教不论在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传统里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起印经文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在里面，来代表圣殿当中我们彼此对唱、彼此呼喊来荣耀我们的主。 所以起义呢，乃是人朝见上帝时的同心呼应、回答与赞美。就是当我们在敬拜当中透过起应的方式好来赞美我们的主好来敬拜我们的主，这个就是起应的意思。一个人起大家来应，或者弟兄起姐妹应，或者台上的起底下的应，好，这个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是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好，那为什么很多教会都选用诗篇呢？因为诗篇本来就是起应对唱的方式。好，诗篇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本来就是这样，特别在诗篇的120篇到134篇里面呢，如果你看那个小字哈，每个在篇数的后面的小字写的上行之诗，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解释过哈，上行之诗就是犹太人要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山上最高的地方，所以犹太百姓要到圣殿去是从底下走台阶上去，特别从南边上去啊，南边这个方向上去，所以每上去的时候呢，每走一个台阶就唱一句，每走一个台阶就唱一句，所以叫做上行之诗，上行到圣殿当中去敬拜神，去赞美神哈。所以诗篇本来就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哈，对唱的方法来上行，来敬拜我们的主。刚刚王美姐妹带我们读的时候，我特别留意到哈，她有用那个朗诵的那样的一个方法哈，来朗读诗篇。其实诗篇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那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它是有阴阳顿挫，它是特别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是可以用唱的，150篇都可以唱。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我曾经带大家去过，在 Lily Dale 有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全世界的修道院都一样，修道院他们每一天有7次的祷告，最早是早上4点，最晚是晚上8点。7次祷告呢，他们就是把诗篇150篇分在365天里面，每一天7次，从1月1号一直到12月31号一年当中，把诗篇150篇每一篇都唱过一遍，每一篇都唱过一遍。所以诗篇可以用唱的，不论用英文、用拉丁文或者用希伯来文，诗篇是可以用唱的。但是因为我试过听中文的诗篇唱，就听起来味道怪怪的，毕竟那个语言的文化特色不太一样。但是呢，当我们读起应经文的时候，有些地方会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有些难解的地方，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次 Michael 今天不在，有 Michael 地方跑来排空，所以何牧师啊，我们读起应经文，可是有一天他带一个朋友来，那个聚会完之后，那个朋友就问 Michael 说，诶，基督徒好奇怪哦，你们读诗篇怎么诗篇里面有一句话，那天刚好读到诗篇137篇第9节讲什么呢？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各位可以想想看，假如今天有一个慕道友，他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他也不知道基督教怎么一回事，今天他来到我们当中坐在里面，如果今天我们读诗篇137篇读到第9节，你猜这个人会有什么想法呢？对不对？这就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后来那个 Michael 跟我讲说，我就想说，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我说好，有一天我要来讲诗篇，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诗篇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在里面哈。其实诗篇可以分类的，好，诗篇分为好多好多类，后面点点点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分类的这种方法，我只是列了几个比较多的。我们今天读的诗篇77篇呢，叫做哀歌，或又叫求告诗，哀歌的求告诗。圣经里面最多其实是赞美诗，诗篇150篇你要用明德罗祥的把你要来赞美神啊，所以赞美诗是非常非常多的。除了哀歌跟赞美诗占的绝大多数之外，还有一种诗叫做咒诅诗。刚刚我们读的诗篇58篇，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像什么呢？还谁还记得我刚刚读的诗篇58篇内容吗？赶快翻一翻诗篇58篇刚刚我们读的到底讲什么。大家觉得诗篇58篇我们刚刚今天所读的起应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咒诅，非常多的咒诅敌人的话在里面，对不对？所以诗篇58篇就是这样，它是一篇的咒诅诗，诗人透过咒诅的方法就跟神写下了一篇叫咒诅诗，在分类里面。所以诗篇137篇的第9节，我们刚刚看到把婴孩摔在树上，其实那个也是一个咒诅诗，我后面会再来解释咒诅诗到底为什么会在圣经里面。 还有一种叫做悔罪诗，就是认罪悔改，叫悔罪诗。最有名的就是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犯罪之后，先知去责备，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王的时候，他就写下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诗，叫诗篇五十一篇，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就是在诗篇里面的一种悔罪诗。还有一种叫做字母诗，诗篇119篇就叫做字母诗，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诗篇119篇就是每六节八节是同一个字母开头的，比如说 A 就是每一个字母那一段八节经文当中每一个经文都是 A 开头的 A 开头 A 开头，然后第九节开始是 B 开头 B 开头 B 开头 OK， 但是中文圣经就没有办法翻译成这样，只有希伯来文圣经看得出来哈，那个叫做字母诗。还有一种叫做弥赛亚诗，比如说有讲到圣经有谈到耶稣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其实在哪里？是在诗篇22篇里面出现的啊。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有一类的诗被称为弥赛亚诗，因为它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叫弥赛亚诗。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分类啊，其实每一个神学家分类也不见得完全一致，但是它可以分成很多很多类，但这一些算是特别有名的，特别是前面这三个在圣经里面是最多的啊，是最多的。那诗歌智慧书哈，诗篇当时属于四个智慧书的其中一部分。旧约圣经的分类里面，从约伯记开始，就是诗篇之前的前面一篇叫约伯记，约伯记再到诗篇，再到后面的诗篇后面是什么？箴言，箴言再来传道书，再来雅歌，这五卷书呢，在圣经里面被称为诗歌智慧书，因为诗歌代表是可以这个吟诵的，可以唱的。那智慧书呢，代表里面充满了很多做人的智慧，做人的智慧需要我们去体会去了解的，叫做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很宝贵，是因为其他的圣经呢是神向人说话，不论是土拉妥拉这个摩西五经律法书，还是历史书，因为历史书是上帝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的作为，那也是透过历史向我们说话。大先知书是先知传讲上帝的话，小先知书也是一样，都是上帝跟人讲的话。可是只有诗歌智慧书，或特别是诗篇，是人向神所说的话，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圣经全部是上帝跟人讲的话，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旧约圣经还包括了人向上帝的祷告，也放在圣经里面，它也成为可以被上帝所用。这样的经文，诗歌智慧书，我觉得形成了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或者犹太教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曾经看过一些文章，好，不过今天基督教其实或者说犹太教了哈，我们跟这个伊斯兰教其实关联其实还是蛮深刻的。可是我们很明显发现，基督教的信仰跟伊斯兰教信仰非常非常不一样。那是因为在伊斯兰教里面，比如说，假如今天你跟一个伊斯兰教徒说，你可不可以说我爱这个阿拉啊？我爱阿拉，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对伊斯兰教人来说，他不可以在他们的神面前去表达他们的感情，他们只能顺服阿拉的旨意。好，所以你常看我那个一些比如说恐怖分子每次自杀炸弹之前都要说真主伟大，那他代表的是真主在他们身上的一个使命。也就是在伊斯兰的传统里面，上帝是高高在上的，人在他的面前只有听话的份，你没有权利表达我们的感情的。所以因此基督教的这个诗歌智慧书，旧约圣经的诗歌智慧书，形成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原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人是可以在上帝面前表达我们情绪的。我们可以跟上帝说我爱你。如果一个伊斯兰教徒跟他的阿拉说我爱你的话，这是亵渎他们的神。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在上帝面前是不可以表达情感的，只能听真主跟他讲的话。可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诗歌智慧书是人向神所说的话，而且它表达了人非常深层的思想跟情绪，包括了歌颂、愤怒、哀伤，这一些都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一切的情绪。所以你会发现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有很多人的情感， 比如说咒诅，我刚刚讲到咒诅是最明显的。我们就拿诗篇137篇第九节，把婴孩摔在树上，那个人是有福的。也有想过一个人敢在上帝面前讲这样的话吗？特别我们基督徒，比如说今天你被一个人欺负，哎呀，长期的欺负，欺负的不得了，心里气得要命。可是上帝说要神爱世人，我要爱他，爱半天爱不出来，但是恨他的话又不敢讲，对不对？那是不是憋在心里很难过呢？但是感谢主，因为有这样的诗篇，我们知道我们到神的面前可以把我们最真诚的情感去表达出来的。表达歌颂哀伤都很容易，都不难。今天我们被神祝福了，我们有这个弟兄姐妹有夸赞我们了，哎呀，感谢主，我们感谢神其实是很容易的。我们碰到一些哀伤的事情去向神祷告也很容易，可是当我们有情绪到一个程度是愤怒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圣经里面有诗歌智慧书，有像诗篇这样的内容，我们发现这些诗人到了神面前很自然，他就把他的情绪去表达出来，哇，我气那个人，我恨死他了，哎，就把他表达出来这样的情绪。原来就让我发现我们的情绪是可以向我们的神去倾诉的，我们的情绪是可以发在神的身上的。像约伯记就是很明显的例子，约伯因为他受到这个撒旦的攻击，他实在受不了，他就咒诅自己，跟神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你干脆让我死了算了。他很多情绪性的发言。反而如果大家读约伯记，我曾经有三次，几年以前我曾经有三篇的约伯记的讲道，应该在教会的网站上了。这三篇里面如果比较一下，有三个老人家跑来劝约伯。如果我们不懂约伯记的来龙去脉，你看这三个人劝约伯，这三个人讲的话非常有道理，这三个人讲的话非常属灵，就说上帝不会错的，你这样遭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你犯罪了，上帝是伟大的，哇，讲的头头是道。如果你翻开约伯记随便翻到这三个人讲的话，你会觉得这三个人讲的话才是对的。你翻到约伯讲，约伯去跟上帝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生出来，你让我死掉算，哎呦，约伯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讲这样的话呢？可是你再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这四个人在上帝面前谁获得上帝的称赞呢？是约伯。而且上帝还怪罪这三个人，说你们这三个人乱讲话，要约伯，他们设了祭坛，要约伯来为他们做赦罪的祷告。所以在约伯在诗歌智慧书，你会发现它的教导，它的内涵会跟我们在律法书，会跟我们在先知书里面看到的非常不一样。因为人是有情感的，因为上帝有情感，我们是有情感的，上帝没有要我把我们情感压抑在那个地方哈。所以我们透过诗歌是可以来，诗篇是可以表达我们在神面前表达我们的思想跟情绪的。所以很有名的这个加尔文这个神学家哈，他就讲了诗篇是人灵魂的镜子。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有没有照一照镜子哈？我估计姐妹们一定有照镜子啊，弟兄们就不一定了，好像我就是反正领带打一打，说我也不知道我领带正不正，你知道吗？反正打上去我就跑出门哈。弟兄们大概就是这样，姐妹们一定要在镜子面前哈，仔细的观察一下哈，腮红画的对不对，口红画的对不对哈，红度够不够哈。我在讲我师母的事情的样子，照镜子是为了要照出我们身上的仪表到底各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况。可是我们的灵魂怎么样照得出来呢？我们灵魂深刻的思想内涵，什么地方哪一面镜子可以呈现出来呢？诗篇非常完整的把人灵魂的深处，我们会发现的事情，我们会发生的那种情感，透过诗篇就呈现出来。所以呈现出我们的信仰是接地气啊，这个字在大陆是很流行啊，是接地气。你会发现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它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它是接地气，它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它是有血有肉的一个情感的交流。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信仰里面有诗歌智慧书，有诗篇。各位可以想想看，假如今天我们把诗歌智慧书或者是诗篇从我们的圣经里面拿掉，我们到上帝面前大概都是战战兢兢，非常害怕的， 因为我们不可以表达我们的情绪。我觉得发生在我身上任何事情，既然都是上帝你所允许的，我怎么敢跟上帝犟嘴呢？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因为有这一些，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不用隐藏我们的情绪，因为上帝完全知道，而且上帝接纳我们的情绪，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来讲讲诗篇咒诅诗哈。咒诅诗其实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当然在旧约里面有比较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样的一种报复的制度哈，在旧约里面。当然到了新约里面我们的看法改变。耶稣鼓励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对不对？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咒诅诗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气得不得了的时候还是可以跟上帝这样祷告。可是祷告完之后，安静下来之后，我们还是知道主要求我们怎么做的。OK? 所以我们用诗篇77篇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到底教导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哈。如果各位看诗篇的那个小字哈，它写是亚萨，是亚萨的诗哈。亚萨呢，其实从诗篇73篇到83篇，其实还有断断续续的其他的三篇的诗都是亚萨所写的。亚萨是什么人呢？他是大卫及所罗门的时代用诗歌服侍的利未人。特别是当圣殿建立好之后，所罗门王特别交代哈，让亚萨还有耶杜顿哈，他们在圣殿当中用唱诗的方法来侍奉神。所以像我们传统教会都有诗班，有诗班哈。当然我想过，其实传统教会为什么有诗班呢？其实现代的教会哈，比较灵恩的教会，比较活泼的教会都没有诗班了。为什么有诗班？因为诗班是从圣殿里面来的，因为在圣殿当中，在圣所里面，他们要轮流到上帝面前去唱诗的，因为唱诗代表一种赞美，唱诗代表一种赞美。所以各位想想看，像我们比较传统一点的教会，我们的制度，如果你说我们这种制度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多少年了，都是上千年了，如果讲诗班的话，可能超过3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所以这讲到传统就很有意思，想到我们竟然这种传统既然保留下来3000年、2000年，有些超过1000年，想想就很特别。像我们读经也是一样，我们请刚刚王梅姐妹上来读经，每个礼拜都有人读经。因为我发现读了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那天轮到他读经，他就翻开到以赛亚书，他说叫瞎眼的得看见，贫穷的 得富足。你看耶稣也读经耶，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就已经读经了。所以今天各位上台你读经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是在承接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已经超过2000年了。所以当你上台读经的时候，你应不应该很慎重呢？所以当然应该很慎重，对不对？诗班应不应该很慎重呢？应该很慎重，对不对？你发现传统教会的每一个礼仪，它的背后有它很深刻的圣经的教导，还有神学的思想在背后的。当然73到83哈，不是每一篇都是亚萨写的，有一个可能是亚萨这个诗班里面的人他写的，但是透过亚萨的名字来发表的，有这种可能性哈。耶杜顿也是一样啊，作曲啊，这首如果来唱的话应该是他来唱，后来交给灵长啊，灵长是什么？就是诗班的指挥啊，以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诗班的指挥，一个人作词啊，一个人作曲啊，交给诗班指挥让诗班来唱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诗篇77篇呢，是一首的哀歌啊，就是又称求告诗，是诗人在忧患痛苦中对上帝发出的心灵的呼喊，在忧伤当中，虽然说上帝难道你不开恩，你要忘记我们要到几时呢？他讲了很多的话在里面，对不对？那整个诗篇一共150篇当中有60多首都是这种哀歌啊，占了将近1/2不到啊，1/3多一点。我想这个可能跟这个人生道路当中有人生不如意10之89哈有关。如果想想看我们一生当中你会觉得或者记得好像不顺利的事情比较多，对不对？我想我们中国的五言绝句啊什么这些唐宋哈，这个写的诗词很多也是在阐述心里的一种情怀嘛，对不对？所以这种哀歌在诗篇里面占了将近哈不到一半哈，1/3多。诗篇77篇主要讲到什么呢？在诗人的世界里面，我很明显发现 诗人遭受极大的患难，这种极大的患难呢，通常是无辜受害而觉得很委屈。通常是无辜受害。诗篇77篇没有讲到前言，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亚萨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从他的祷告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为他自己。哀歌呢，其实有两种哀歌，一种是个人的哀歌，就是为自己的不平冤屈来祷告。有一种哀歌呢，是国家形式，就是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受到的冤屈，他为整个以色列国家来祷告。所以有群体式的跟个人式的两种的哀歌哈。那这一篇其实是应该群体式，因为他主要不是提到个人，虽然他用个人的角度，但是他讲的其实是整个国家的这个情况。所以一开始哀歌一开始向神都是自述苦情，他说他烦躁不安，你使我不能闭眼，他不连说话的力气都不想说了。各位，你们要知道他里面经文虽然说你使我不能闭眼，好像上帝叫他不能闭眼，他的意思说，上帝啊，你让我遭遇患难，这样的事情让我晚上睡觉我都不能够睡觉了，因为这些事情让我烦躁。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些事情让你烦到一个程度，晚上是真的不能够睡觉的。我觉得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睡一睡睡到早上3点多钟4点钟就睡不着就醒过来了，因为你就想到这个事情，你心里就觉得很难过或者愤愤不平，你就想到这些事情，叫夜不能眠嘛，烦躁不安到一个程度，就是心里做什么事情都觉得很心烦，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也就不能祷告，连讲话跟妻子或者跟弟兄姐妹都不太想去讲话，觉得心里到一个程度觉得太难过了啊。然后又向神发泄他的情绪哦，他说，难道你主你要永远离弃我们吗？你要忘记开恩到几时呢？这是跟神有点抱怨了，对不对？主啊，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吗？难道你不向我们开恩？你要到什么时候才开恩呢？哦，在神面前把他这种情绪很自然的呈现在主的面前。但是记得哀歌从来不会停在这里，哀歌他下面就紧接着转，他就会转向，他会去思想神的意念，默念神的作为。当他的情绪发泄完，其实这样讲吧，我相信我们人都有情绪了，有时候情绪发泄完了，你的心就稍微平静一点了，就比较可以开口讲话了，好像思想正常一点。那个情绪没有发泄出来之后，就永远憋在那里，就觉得好像不知道下面要该怎么办。可是当情绪发泄完了，心就平静了。所以发现在哀歌里面的特色是，当他的情绪发泄完之后，他可以去思想神的意念，默念神的作为。然后他就从因为看到神，他想到神的意念，更看到神在远古的作为，他把从世界的困难就仰望，就看到神的大能。他没有祷告主啊，你把我们的困难挪去哦，在诗篇77篇没有，对不对？他只是默想主啊，你在古代的时候你的大能如何显现，你怎么样让犹太人民从出了埃及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他去思想这些古代的作为，所以他把他的眼光从眼前的困难改到了天上，看到上帝的作为。我觉得这个是祷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我们的祷告不是让我们呈现在看到那个困难有多大哈。我记得脸书上有人常会放一些这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哈。我记得有一篇话就是说哈，不要让魔鬼告诉你你的困难有多大，你要告诉魔鬼我们的上帝有多大。他的中文翻译就是这样哈，不要让魔鬼告诉我们我们的困难有多大，我们要告诉魔鬼我们的上帝有多大。就再大的困难在上帝面前其实算不了什么的，算不了什么的。所以你就开始从世界的困难就仰望，我们反而看到的是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哀伤痛苦当中我们就走出来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有盼望。其实人最大的悲伤和绝望其实就是绝望，就是你看不到眼前的希望，你看到困难大到一个程度，我们知道不能没有办法解决，可是如果我们有信心跨越这个困难，知道终究他有一天会解决的，有盼望的，我们就有勇气有能力去面对，对不对？如果我们想到这个困难大到一个程度完蛋了没有希望了，那人就落在 现代人很多人有忧郁症嘛，落在这种悲伤长期的忧郁里面，因为没有上帝的人是真的很容易得忧郁症，但是有上帝人也会得，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们需要懂得仰望，需要交托。当然忧郁症还包括生理心理，除了心理之外还有生理的这样的一些的情况产生。但至少在祷告当中，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把眼前的困难看到神的大能。有时候我听一篇讲到，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怨声载道，对不对？怨声载道我去查一下，是出于后汉书里面的一句成语，他就说老百姓的跟政府或者跟皇帝的抱怨呢，满街都是，叫做怨声载道。但是这句话就把它拆开来之后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有意思哈。哀歌是怨声，从怨声开始，对不对？可是这个载道呢，是承载了上帝的道作为结束。所以这个载道呢，不是说到处都是抱怨，而是说以虽然用抱怨开始，可是它是以上帝，也就整个诗篇77篇是承载了上帝的道来作为一个结束。所以怨声载道变成了另外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义哈，非常有意思哈。怨声载道，怨声载道，变得是我们的怨声也承载了上帝的真道在里面，哦，非常非常有意思哈。OK， 我们的世界，神的儿女也会遭遇委屈、伤害、苦难、逼迫的。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信了主之后一帆风顺的。每一个基督徒一生当中，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依然会遭遇到委屈、伤害、苦难、逼迫。有一些伤害或者痛苦到一个程度，我们是真的夜不能眠，有冤无处伸，似乎神也隐藏了，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因为在顺境当中，你觉得哎呀，上帝祝福我，你真的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可有时候在逆境当中，我们痛苦到一个程度，你似乎神也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但唯一能够倾诉的对象其实还是神。唯一能够倾诉的对象还是神。你跟谁说呢？跟你的配偶说，搞不好你的配偶也一样陷在同样的困难里面，或者你的配偶也不能够理解你。跟弟兄姐妹说，有时候觉得有些话又说不出口。所以到底能够跟谁说？真正能说的就是跟神说。所以以自己当时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毫无遮掩。我们不需要到上帝面前还要把话化妆好才到上帝面前，上帝知道我们的本相，上帝知道我们内心的痛苦，或者上帝知道我们内心那样一种愤怒。所以我们就是以那样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内心所想的毫无遮掩的呈现在神的面前。但是发完情绪后呢，我们像诗篇77篇一样，我们默念思想耶稣的爱、安慰及接纳。圣经上说，上帝既然把耶稣舍了给我们，岂不把其他一切的好处也都赐给我们了吗？圣经上也说，我们若是神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地上，或者说我们每一根头发上帝都数过了，上帝知道我有多少头发哈，我自己是越算越少了哈，但是上帝知道我们有多少头发，也就是上帝知道我们的情形。所以当我们去思想默念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情绪开始好转起来，我们真正的仰望将结果交托给神。我这边写了下面的一个医疗费用，这是我自己昨天晚上我们家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我在写这篇讲章，那师母突然就讲了一件事情，哎，我讲的对，这个事情跟我这篇讲章有关系。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的父亲生我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50多岁，我的母亲40多岁，所以是别人祖父的年龄，别人是祖父跟孙子的年龄，我们家是父母亲跟儿女的年龄。所以当中会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就是当我开始长大之后，台湾很早以前是没有这种全民 Medicare 的，是没有全民健保的。那个时候大陆反而有，因为大陆的时候是共产主义嘛，所以大家看病不用花钱的。那时候台湾是没有的，台湾非要你有某一类保险，你是工作人员或者怎么，或者某一种家属才有办法。那时候我们家什么都不是，我们家又很穷，所以从小我到现在都会记得，我就很担心，万一我的父母亲生病了， 比如说等到我二十岁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七十岁了，我二十岁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那他们生病住院没有钱呢，难道你要我把家卖掉吗？然后去真的，那就是真的要卖祖产啊，那也不是，反正要把房子卖了去付医药费。我就记得我从小就为这个事情很忧虑，就真的很忧虑。但是在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就很，你就说你回头去看，就发现是上帝的带领。因为台湾每个男生都要当兵，所以我到二十岁的时候我就跑去当兵，当兵是两年的时间。我当兵当了一年多的时候，突然我妈妈生病，我母亲生病。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军人的身份，所以我的母亲是军眷，她是军人的眷属，所以因此她就有了保险，所以她在公家医院看病就一毛钱都不要花。然后又隔了十几年，我已经出社会做事了。我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不到十年了，又来七八年。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差不多要将近八十岁了。在台湾呢，我不晓得大陆的制度怎么样哈。台湾那个公务人员的那个分类里面哈，到最小有一个叫做邻长，邻居的邻叫邻长。什么叫邻长呢？一邻大概十户，这十户人口你就选一个啊，比如说 Laura 你就要做这十户的邻长。万一政府什么事情交代下来了，传到你这里，你就把这个传单分给这十户人家。基本上就是这样，基本上是一个无薪职，他是没有薪水的啊，没有薪水的。但是因为他是公务人员的身份，所以因此他就有保险。那我父亲八十多岁嘛，在十户人家来看呀，爸爸这个德高望重，对不对？快八十岁了，就选你当领长吧。所以我父亲当了领长，就当了领长，不知道隔了多久了，不知道隔了几年，他突然中风，中风送到医院去，因为他是领长，所以我也不用花钱。我就想，昨天师母在讲，我就突然想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所以当我们回头去看，在我们生命当中上帝的作为的时候，就发觉很奇妙。在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些关键时刻，若不是上帝就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我想我今天大概我是身无分文，因为我们家早就把那个房子给卖去付给父母亲做医药费。那个时候台湾就跟现在的，我听说现在国内是这样，去看医生到了医院先付钱才能看医生了。台湾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哦。我小时候台湾就是这样，我心里就很愤愤不平，我说为什么对穷人就这么样瞧不起啊？那个时候台湾就是这样。但是感谢主，回头去看我们这一生当中，都是从人来说就是凑巧，但是从基督徒来看，那就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祝福。在那个时候发生那样的事情，就刚好有那样的保险，所以到现在我就不用担心那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去追溯哈？为什么去默念思想耶稣的爱？因为会让我们的思绪从我们眼前的困难会跳脱出来的。人有时候一直看着困难，会变得越来越主观的，会变得越来越好像就事情就是这样了。可是当我们跳脱这个范围，从更广或者更远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生命当中上帝的恩典是很多的。所以这时候又重新给我们一个力量，又给我们一个面对的勇气，去面对眼前的挑战跟困难。所以诗篇七十七篇就带领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先发泄情绪，情绪完了之后又去默想神的作为，然后再回来面对我们的困难，发现困难没有那么大了，对不对？我想这就是诗篇七十七篇或者诗篇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所以最后面有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就用这样的经文来跟神祷告哈。我们一起来念：情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是已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碰到困难之后，就可以拿这个经文来跟神说：主啊，这是你讲的话，我把你的话带到主的面前，主，我一无挂虑，我就是借着祷告祈求，我相信你一定要赐给我赐人意外的平安。 OK， 想象不到的平安了哈。好，我们要再来读下一段。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主已经把平安给我们，主不是说我将会把平安给我们，而是说已经给了我们。那如果我们没有平安，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支取， 对不对？我们没有去支取。所以当我们碰到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跟神祷告，主，你已经把平安给我了，主，我要在你的平安里面。这个就是于宏杰弟兄哈，上上礼拜在墨尔本四天的讲道，他说基督是一切，基督是道路，基督反正他基督是一切是他的总纲了哈。其实这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在基督里面，你享受天国的一切的神所赐的，包括平安在里面，啊，包括平安在里面。所以最后就鼓励弟兄姐妹，让我们到神的面前，以信心、忍耐、喜乐来一趟，来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哈。我们都常去洗 SPA， 我不知道 SPA 中文要翻译成什么，桑拿、三温暖。桑拿，因为这是台湾的翻译，我就不晓得在国内到底翻译成什么，就写了 SPA 啊，不是桑拿是啊，不管了，不重要，我们不用讨论 SPA 是什么，反正有我觉得用三温暖来、啊、包括按摩了，我知道 SPA 还包括按摩，我们稍微缩小范围，三温，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洗过三温暖哈，三温暖一进去先有热水，然后跑到那个烤箱里面烤一烤，一出来之后跳到冷水里面去。我只洗过一次，我再也不去。哇，真的受不了那个温度的改变哈！有心脏病的千万不能去哈，那个心脏会受不了。OK， 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会碰到高潮低潮，特别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那你可以感谢主，那是一趟的心灵的 SPA 之旅，让我们再次来经历生命当中的高潮或低潮，再来经历一次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但是很重要的是要有信心，要有忍耐，因为现在的社会是强调一个快速的社会，任何东西都要快，很快拿到。听说马云他有一个计划，你只要跟他跟他的那个网站叫什么，淘宝是吧，反正去阿里巴巴，听说跟他订货，全世界一定两天之内你就要收到。听说有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听说他这样的一个计划，代表他一定要建立一个全世界的一个 logistic， 一个后勤的一个很强大的团队。现在社会就是不肯等，你会发现现在社会任何事情就是要一定要越快越好。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上帝做事情从来不是越快越好，上帝常常雕琢我们，改变一个生命要改变很久很久很久。上帝使用摩西，用了他四十年，雕琢他四十年，到他八十岁他才出来，而用他了四十年，他雕琢四十年，雕琢八十年，用他四十年。所以在信仰里面，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不要说祷告了两天，怎么神还没有成就？有一些事情可能祷告十年，上帝才成就。OK， 所以我们需要用信心，用忍耐，我们永远看见上帝一定会按着他的旨意来成就这些事情的。这个是我们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内涵，但是我们永远在神的面前来经历，来支取这样的力量。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那个医治的爱。
在你灵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
再一次，
在你灵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 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
我们请诗情继续，我们就安静，我们来祷告。主，谢谢你在经上记着说，因耶稣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我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医疗的过程。主，我知道不论在我们身上有怎么样的伤痕，不论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我们一切的悲伤，我们一切的伤痕，主，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都将得到医治。主，因为你是医治的主， 你是医治大能的主，所以因此将我们自己一切的过往，我们的内心许许多多的哀伤愤怒，我们都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在你面前我们不需要隐藏，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神。主，你希望我用我们自己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主，因为你爱我们，你接纳我们。主，我们就求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一切的情绪透过祷告放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接纳，也求你饶恕，因为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可是更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当我们的情绪过去之后，主，我们再次思想到你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奇妙伟大的作为。主，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怀抱我们，我们任何的事情可以带到主你的面前，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永远有盼望，我们永远有希望，即便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也永生的盼望在那里。主，我们真的把一切带到主的面前，愿主继续引领，继续带领，怀抱我们，将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看见我们所得的是何等荣耀的基业。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呢，我想放一段的请再把那个通讯再关掉一下哈。因为现在既然我在做宣教的这个服事哈，我就期待说，每一次在我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后面就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为一些宣教的需要宣教的祷告，宣教的国家或者民族来祷告。我想大家都知道哈，今天如果大家看新闻的话，我先把它暂停一下哈。这个是北朝鲜啊，这个影片大概是十年前拍的。我们知道今天美国总统 Trump 跟这个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今天就会抵达新加坡，他们后天就会有史以来哈，美国跟这个北朝鲜的领导人他们要见面的日子。我想在这个时候是很适合来为北朝鲜这个国家来祷告。这个国家长期的它是极端的集权的国家，当然基督教更是在里面受到极大的逼迫。我想我们就透过这样一段影片，当时十年前拍的，不是最新的，我们就后面有一点点的时间来为这个国家来祷告。这里面有些内容是基督徒在北朝鲜偷偷的拍的啊。好，我们就一起来为北朝鲜或者叫北韩这个国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一起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恭敬地将北朝鲜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交在恩主的手中。主，我们知道他们是极端的集权，特别逼迫主你自己的教会。主，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为这片土地向主仰望祷告。我们知道王的心像龙沟的水，在你的手中随意流转。主，因此我们就为着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真的我们求主你来帮助，你来改变。主，我们今天已经看见他似乎开始有一点点的改变，主，我们就求主继续使用。我们也求主让这片土地有一天他的福音可以自由的传播。我们也特别为着在这片土地当中现在受到逼迫的许许多多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把他们交在主的手 手中，愿主给他们格外的力量，给他们格外的恩典，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可以站立得住，直到这条门被打开，直到他们可以很自由的传讲福音为止。主啊，赐给他们力量坚持到底。主啊，就好像在初代教会如何受到逼迫，主你如何与他们同在，今天也照样与北朝鲜的弟兄姐妹同在。主，我们真的把这个国家恭敬仰望交托，愿主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改变呈现在这个国家之中。为着星期二他们要举行的高层的会议向主仰望祷告，愿巴不得借这样会议能够将这个门被打开，北朝鲜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听闻主你自己的福音，也预备主你的弟兄姐妹愿意成为宣教士，成为进到这个国家里面去传讲主你自己的福音，并且安慰带来医治在那片土地之上。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